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在周一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 @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 @良友.net。 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好的，我们话不多说，赶快进入周一的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好吗？再次欢迎您收听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说故事。很多的朋友都问过真儿说，为什么林真儿喜欢说故事，喜欢透过故事来说圣经当中的最重要的真理。其实大家知道吗？每一个圣经的记载都是真实的历史的故事，是真正的透过历史的记载让我们能够借鉴，能够看到发生在历史当中的这些故事，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重新的让神塑造我们，编写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故事。好，今天啊，咱们就要来说故事，所以我们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我的整个人生都是您的故事。求主你帮助我更深的能够进入到您爱的心意当中，以至于我从我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可以学习到您在我生命当中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子怡呢，虽然刚刚满八岁，但她却非常喜欢历史。母亲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这些都是好精彩的故事。姐姐说，那其他的故事书为什么你没有着迷呢？因为那不是真的呀，想想看，所有这么多的故事居然都是真的，在以前发生过的，我就可以把我自己想象成为其中的一个，如果换了我，我会怎么做？家里人听了觉得十分的稀奇，也以他为荣。有一次啊，学校里面开运动会，同学们最快乐的就是可以在运动会这几天不用做功课，不用上课，单单享受户外阳光和运动会带来的紧密合作和集体的荣誉感。子怡并没有报名参加什么项目，只是负责看守大本营， 确保有足够的水和补充体力的食物，方便前方的队员和拉拉队回来休息。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也是和他一样负责后方大本营的，但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重要的任务，所以特别专注地在一起聊天、玩游戏、打打闹闹，好不开心。不一会儿啊，就都跑光了。不仅仅是子一他们班级的后方如此，好多其他班级的大后方都是空无一人的状态，只有子一一个人认认真真地坚守着大本营。好几次老师来视察，都只有子一一个人在。还有几次同学们有回来喝水的，包扎受伤的伤口的，打电话给父母亲求援的，都是受到子一第一时间的帮助。甚至其他班级的同学有需要找不到自己人来协助，子一也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们。三天下来，子一他们班级获得的奖牌虽然不多，但却获得了最佳人气奖和最受欢迎团队奖。大家知道这都归功于子一，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坚守后方岗位，忙忙碌碌地照顾大家的需要，当效率之首。难道他没有想像其他人一样去自由开心地享受自己的时间吗？他说，我看过许多历史上伟大的战役和故事，都是说后方的支持是一场战役得胜的关键。古时候打仗靠的就是大后方的支援，而许多失败的例子都是因为前方后方失去了合一或者是联络。同学们和老师们都十分赞赏子一从历史当中学到的功课，最重要的是他运用了历史的经验，忠心竭诚地完成了他自己的使命。历史啊，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教科书，因为里面其实是上帝的故事，就是 His story。 History 就是历史的英文，拆开就是他的故事。他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一直在宣讲着同一个事实，就是他爱我们，爱他创造的每一个灵魂。哪怕我们像以色列民一样常常忘记历史教训，他仍然爱我们，不离不弃。神要百姓纪念历史，记得神为他们做的一切，同时透过学习历史而看到自己如今的生活光景和状态，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忘恩负义，不要浪费光阴，不要白占地图，不要空过年日。但愿我们每一天透过读神的话，看已经过去的故事，而充满喜乐和智慧地书写我们自己人生的故事，参与在历史中，成为许多人效法的榜样，更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我虽然是软弱不足的人，但您创造我，在我这个世代一定有您的美意。求主帮助我透过研读您的话语和记载在圣经中的历史，来过好我今天的每一个日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生命记的第六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需要再一次重申历史，要让以色列人纪念什么呢？第二，神向以色列人要求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但愿透过家庭灵修的时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贴身的答案，可以让我们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也鼓励您全家每一天透过祷告来观看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家庭当中、我们这个世代当中的作为。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再会咯。
你为我走上哥哥他，你为我被钉十字架，主的心为我们的罪孽 浪子啊，回头吧。
我听见你声声呼唤，也看见你荣耀国度，在每一刻夜里，我的心被你坚定，我知道那是你的旨意。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您再次走进婚姻私塾，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娇。
咱们最近一直都在鸡同鸭讲，讲到婚姻当中的沟通和交流是如此的困难。其实这实在是真话，因为真儿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对夫妇说我们两个的沟通丝毫没有问题。
每个人多多少有些问题吧。
为什么呢？
你又问这问题了。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我们要不断的让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知道说沟通有问题，这是非常正常不过的，因为我们是罪人，
是
我们是自私的，我们的成长环境和我们的原生家庭并没有教会我们如何沟通。
对，我们不是天生就知道怎么沟通的。
对，所以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讲了圣经当中其实是有个最美好的沟通的原则，那就是
雅各书的一章十九节，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对，所以上一次咱们跟您说了什么是快快的听，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聆听的态度，背后呢是一个谦卑的学习的愿意寻求的一个态度，那样的一个态度我想没有任何人愿意拒绝你，因为其实你在我面前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说，妈妈请问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做，那个事情是怎么做，我们就会非常乐意的想要跟他分享，对吧？
对。
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态度来到我的面前，是一个斥责的，一个论断的，一个非常有防卫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没有一个人愿意想要继续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表达出来。
对，因为总觉得你对方根本不想听，总是敷衍了事的一样听。
对，所以快快的听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又说到了慢慢的说，那这个慢慢的说呢，其实比快快的听更难。
对，你要勒住自己舌头，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而且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就分享了说，真儿跟陆家在这件事情上到现在仍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上次陆家跟真儿提过了，就是我们呢特别在养儿女的过程当中发现，在平常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上都可以彼此相爱彼此相和，没有什么大不了需要一定要争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的，唯有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我们会发现说
我们常常有冲突。
对，我们真的是希望对方能够听到我自己所说的，
是，
但是呢又想不到说原来对方也有想说的。对，所以我们就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往往都是急躁的快快的说，慢慢的听，快快的动怒了。
其实我们心里边已经养成一个思维电视，就是说对这个事情本身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所以每次讲的时候实际上只是一个把我们想要表达是再澄清一遍，再讲一遍，
重复一遍，
只是或者说重复表达我的情绪，我也讲了很多遍你还是没有听见。
对，或者我们只是想让对方说行了，你哪天听见我说话我再决定跟你沟通。
对，只想表达自己情绪和不满更多的时候。
对，我们举个很小的例子哈，就是我的儿子呢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呢，正儿一直是在鼓励陆家要带儿子来
门
训，那陆家呢也在他的百忙之中还是带领儿子开始门训了，那但是开训之后呢就没有持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那正儿对这个呢心生不满啊，心里面就一直觉得哎，你看着你不做这件事啊，所有其他事情都会开始有问题，都会不好。所以呢很显然当我心里面有了这样的一个定论的时候，无论儿子生命当中发生任何的事情，我都觉得这跟他爹没有跟他门训有关。
所以儿子晚睡了你没有门训，儿子没有读圣经了你没有门训，儿子脾气不好了你没有门训。
哎呀，对不起。其实这真的是，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说好了，这件事情再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了，所有的事情将从他停止门训开始就会走向下坡路，
越来越差。
对，我们就觉得说心里面没有了盼望，而且也不再相信说我的先生他能够重新的去面对这个门训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想到实际上我们明白啊，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原因造成我们各种各样的事情，并不只是说唯一的一个理由，可是我们心里面呢很容易就会下一个定论，说好多好多的事情都是从那一刻开始就越来越坏了。其实当真儿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好多人来到真儿面前呢都会告诉真儿说，哦，自从那一次事情之后我们两个的关系就越来越糟糕。其实可能那个只是个导火线，
是就是说你之前积累了很多的问题，只是那个好像一个秤一样的多放这一边，这个就整个就过去了，
或者我们说这是大饼吃到最后一口饱了。 讲到这个例子呢，我们现在仍然在沟通过程当中，只是当珍儿自己意识到说不对，我如果持续的这样去论断我自己的丈夫，或者是我儿子所有的问题都是与他没有跟爸爸门训之后开始发生的话，那实际上我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他人生中所有的问题都是他爸爸引起的。
对这一点的话，我想就说两方面。第一方面呢，的确在跟我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去带领他们，某种程度上就放弃自己责任，这是我自己要做的。那另一方面呢，我也理解当正儿讲这些的后面背景，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说，你又来指责我，你把所有的责任全推到我头上，那也是很多会起一个那个自我防卫的心嘛。所以其实变得说，这个就变得我的一个情绪热点，也就是说当碰到这个的时候我就会爆炸，
情绪按钮。对，真的是这样。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虽然我们以前讲过，男人跟女人可能情绪按钮的多少是有很大不同的，男人可能比较少一些，女人可能比较多一些，但实际上呢，跟多少没有关系，而是跟这个致不致命有关。
多少没关系，碰到一个都是会爆炸。
对，所以当珍儿每一次讲到说，哎，今天你带你的另外一个门徒门训哈，本来这句话没有任何的含义在那儿，我只是做了一个陈述句，说，哎，今天你带阿元弟弟门训哈。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这边的时候，我又觉得他在做暗示，然后你又没有做那个跟你儿子门训。
哎，你看，你又花时间给别人，你不花时间给儿子，
对，你又忽略做父亲的责任。然后下面就是一串的哈，就是你儿子现在做的不好，就都是你的错，所以呢，你轻忽父亲责任，你要悔改，然后你要重新再来。
对。其实你会发现说，每一次好多这些东西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是陆家可能他心里面已经习惯了，养成了就是有可能我会说的这些话其实已经积存在他的思维记忆库里面了。所以当我的某一句话点燃了跟门训有关的东西出来的时候，马上那个抽屉就打开了，所有我以前说过的话呢就会出来。那怎么才能够缓解这个危机呢？就是当他愿意把这个抽屉放回去，不去把它翻开，然后转过来看一看，哦，原来林真儿现在说话的这个态度并没有一个指责的，也没有一个含沙射影的指桑骂槐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面的时候，可能陆家会反过来说一句说，哎，我可能也需要想想找点时间给儿子带他门训。
我想慢慢说好，就这一点对我来讲可以两个方面嘛。那第一方面，我需要慢慢的向正儿澄清，你到底想要说什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希望我跟儿子门训呢，还是说你只是简单的表达你带你其他的那些弟兄门训。第二点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更多沟通的，就是说我要向他表达我对这件事情本身的看法，也就是说
是
我并不觉得孩子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缺乏门训造成的，而且呢也不是说你一旦门训了所有的问题全会消失。我想这是我自己的表达，那我表达的不是一种以好像自我防卫的方式去表达，而是真正的去澄清，也希望对方能够理解。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嘛，所以你就说在你表达的过程里面，你慢慢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你在帮助对方去理解。
是，其实当陆家与珍儿分享的时候呢，珍儿心里面其实是非常清楚的，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孩子有他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而我们如果从小就学会替他去推脱责任，把所有孩子的问题都放到我们的配偶的身上，然后呢无限扩大，觉得都是我们配偶没有尽到他自己该尽的责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方面对孩子的教育毫无益处，另外一方面呢又破坏损伤了我们婚姻的关系。
对，我想其实还有第三层，也就是说你要开始慢慢的说的意思，就是你要想要让对方去告诉你他心里面到底担心什么害怕什么，也就是说你去问对方说，你是不是担心孩子将来，你是不是担心说他会在比方说跟神的关系上会远离，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慢慢的说，实际上是也让对方把心里边的情绪能够表达出来，这样呢我才能够最后把整件事情澄清开。
对，好比说珍儿也是一样的哈，就是每一次听到陆家说，哎， 他们现在的这个习惯养得不好，你可能在这方面要多花点力气的时候，那正儿马上毛就竖起来了，
爆发了。
对，你在他们的教育上 又花了多少时间呢？那你都没有花时间，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呢？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存着这样的一种心理，并不会慢慢的去说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快快的动怒，所以就会引发了一个不好的沟通所带来的那种大吵小吵热吵
爆发型的后果。
对，爆发型的那一种沟通的方式是丝毫没有果效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拿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我们仍然现在正在学习和沟通当中，但是我们的的确确品尝过，就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放下，我们愿意去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而且呢去欣赏和赞美，并且也感恩对方在我们的子女教养或者婚姻当中的一些投入和牺牲的话呢，你会发现任何的问题都不是难解的，真的是能够在彼此相爱和彼此忍让、彼此宽恕、彼此包容的基础之上，我们会发现说其实的确是没有什么特别难沟通的事情，夫妻两个仍然可以存着不一致的一些态度而去合一，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有张力的一种合一。
甚至在你们关系当中，你知道对方对你有些误会的时候，你还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去慢慢的说，慢慢的表达，而不是说只是想回应对方对自己的误会，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说先发泄自己的怒气。我觉得这也就是圣经里边讲的，就是在婚姻实际上是很多时候是操练我们自己的品格。
对，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从现在开始我们愿意给自己和对方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那这个更广阔的空间呢，包含我们思考的空间、表达的空间、反应的空间和聆听的空间。也就是说在我们每一次的对话过程当中，你要想一想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样的一个场景，不要把对方逼到死角，也不要让自己在一个死角去思考钻牛角尖。你知道钻牛角尖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我们自己出不来，而且呢把对方逼到死角的时候，对方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跟你拼了，
还击
对，所以在夫妻的沟通和交流过程当中，一定要退一步，一定要让自己和对方有思考、有聆听、有表达的空间，不要逼迫对方到一定的程度只能够要么就是回击要么就是回避，这都是非常可悲和可怜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我们发现在所有的婚姻当中都比比皆是，天天都在发生，天天发生好多次。
对，
因为天天发生好多次，就会养成一个错误和坏的沟通的模式和习惯，
会在两人的积怨当中越积越深，最后没有办法解决。
对，所以我们今天啊特别的鼓励亲爱的好朋友，不仅要退一步，还要倒垃圾哦，要把你们每一天沟通当中的垃圾带到神面前把它倒掉，然后呢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眼光、全新的态度来面对你们沟通的这个重要的任务。好了，我们今天的婚姻私塾又到这里了，就是这样吧。林真儿、
陈露佳，
我们下次的婚姻私塾再见了，拜拜。
再见，拜拜。
我们心中有个炽热盼望，直到主耶稣再来那日，深深刻印在我心，十字架的主慈爱使我确信爱主的教会，全然为主的教会献上我心，不怕牺牲抛弃贫穷与苦难。